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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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第16页。十四万啊，好，接着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心地法门啊，万法皆依此心建立，欲尽即有，无尽即无啊，不可于尽心上转作境界。那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所有的啊，这个要讲说一切佛法的建立啊，虽然各有不同的起教的因缘啊，就是说这个教为什么会生起来的因缘不同，可是它的总结处啊，是建立在哪里？就在心地。那因此啊，我们在思考所有的法门啊，不能离开这个原则。你如果在这个法门里面啊，产生另外一个不能站在这个根本的源头上来谈啊，任何一个法门可以说是虽是佛法，但不是佛法。好，所以讲实在的，我们经常在很多地方会讲说啊，只要好好用功修行，只要有信心，其实如果一直在这样讲啊，只要你这样用功就会有感应，如果一再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啊，已经未免也自欺欺人了。怎么说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讲说一切任何法都有它的感应，为什么？这句话没有错，只要有缘起，既然有它的此生必然比此生固然比生嘛，那只是我们讲的感应是怎么样？我们往往为了要让众生得欢喜啊，第一个我们讲这种话，第一个是要让众生对有学佛的信心。再过来，事实上道理上他有没有感应？有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份感应离事实，离你要想的，就是说我们给你一个美景啊，那我们给你现在做的是这么一个遥远的第一步，那虽然这第一步是必然是成为后来结果啊，你如果要从这里走到很远的地方，你现在的起步第一步当然是未来达到目的的重要的一步嘛，也是第一步，也是一个很多很多无数步里面的一步嘛，所以就因果上来讲不能说它没用。可是问题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在顺根基，为了接引方出基则，在强调这一部分啊，我们一直强调说啊，念佛一句皆共成佛道，没错啊，事理都对啊。问题你现在是你所谓成佛道和你现在只念 一念佛要成佛道，那可是多遥远啊，不但遥远，你在你要成佛道过程当中，你可能还要颠倒轮回无数劫啊。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方便的法门，而不能直接的告诉你说佛法的真实义。好，那这样的话，一直停留在说啊，我们只要这样念，到最后必然能就，尤其我们在修净土法门的人更要小心啊，因为我现在必须要，我们必须学佛的，必须很诚恳的问：你现在念佛跟念耶稣基督有什么差别？ 这是我们上次有讲过了。你敲钟，他敲钟，阿罗汉敲钟和你敲钟为什么不一样？都是音声呢、啊？如果你认为音声必然能得度的话，那音声就有自信了。你如果念阿弥陀佛有能得度的话，阿弥陀佛有自信了。不管你的内心是用什么心情来念，是不是？如果音声可以得度的话，那个录音机、那个念佛机就可以得度啊。那我们就明明知道念佛机不会得度，为什么念佛机无情啊、无觉啊？好，既然关心到觉，那什么觉啊？是不是一切法门之所以成就，是依什么因缘而成就？我们必须要问清楚了，否则的话，我们一直把接引的善巧方便，一直把佛法很一个很必须要按部就班的这些次第，乃至于佛法的根本功课啊，不谈，一直往方便的地方谈，这佛法会衰败的。到最后，很多你看哦。这也是过去有些大德讲啊，当我们一味在强调净土法门的时候，其实对佛教是好还是坏啊？就因为你这偏一门弘法，其他法门就衰败了。诶，我们是念佛法门的哦，那你怎么讲这种话？你如果了解念佛法门，你就不会这样讲了。你要了解真的念佛法门，你就不应该这样偏颇的。你如果了解佛法的真实道理，你就不会这样偏颇偏起玉门了。而且你知道念佛法门的总要的根本的精神在哪里，你也会知道。否则的话，这个佛法啊，不能回归到它原来的根本精神，其实就如我们刚才讲的，那我念马祖，念妈祖部。我念观音啊，念观音和妈祖，很多人都混在一块的、啊。在以前我们也学佛的时候，那有用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假如没有这种抉择的话，佛法的根本精神都被我们的热忱给掩盖住。所以为什么要拿到心地法门？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佛门里面这样一辈子这样晃过。说起来啊，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忠诚，可是你的热情和忠诚并不代表你学佛一定会有感应啊。你在跟活菩萨把感情，活菩萨就跟他讲，你把这个感情，那是你颠倒妄想，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来抉择。你今天比如说你这样，先我跟你讲，修安那波那法，修不净观，任何法门，你能不能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法门啊、这个般若啊，能连接起来？好、你修声闻法，乃至说所谓的南传法也可以，因为他虽然不一定把般若挂在嘴上，可是他的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这份观法，难道不是就拖到这里来的吗？所以每一个法门啊，有时候是一种方便，可是这个方便为什么叫做方便？因为它是站在一个好、比如说我们是要读到大学，那我们今天谈一年级、二年级、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我们知道是方便，可是我们不会在谈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失去了我们最终的目标，大学一二年大学的目标。如果你只停在一二年级，认为这就是你的修行，错了。一二年级之所以小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是看在大学的完成大学的这个。假如我们就方便举例的，你的小学有用，是因为我们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它毕竟要达到那个目标。如果一直只是放在小学上，就在小学上，那你这个小学就是小学，他没办法帮你达到解脱啊。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在念佛一句里面会得到解脱，是因为念佛本身透到的它背后、不是光执这个念佛相、因为它这个念佛里面虽然这一时无法开眼它的真实道理，可是它背后隐藏的由这里可以通达究竟实相。所以念佛法门变成三根准备， 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执着表面的这个念佛，而不知道说法者乃是在修行，到最后不懂得导引到那边，念佛就是生活，就是世间法嘛，就是世间法。对，如果你不懂得把它导出去的话，你始终停在啊念佛。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念佛、名相念佛很多，很多的那种方便直相的念佛，为什么是有用？是因为它在这个因里面。背后隐藏的果、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即使我们是在六道轮回，众生 佛也说众生有佛性，这个道理一样嘛。即使你现在是颠倒众生，佛也说你有佛性，即使你现在是执名相而念佛，佛也说这个法能通实相，本来诸法就通实相啊。可是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讲说这个念佛可以通实相，就简单讲，理即佛永远是理即佛啊，好吧，理即佛就道理上是佛，永远你没有走出来，永远是凡夫嘛，对不对？你说金矿，金矿是有金子，可是如果是不把它提炼出来，金矿就是金矿，你拿金矿去卖怎么卖啊？你把金矿夹着那个矿物呢，戴在你的身上当项链，你会戴很重哦，都是石头，大部分都是石头，因为要很多金矿才能炼出一块金子吧。说提炼是没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法的定位在哪里，那你这样才能抉择我们今天修持佛法的要领。好，那我们对于某些人无法理解的，我们暂时方便为他说啊，也许一时都没有因缘，乃至你这一辈子都没办法跟他讲更究竟的道理，可是这是不得已。可是说法者自己不能颠倒啊，乃至我们就我们自己个人修学的立场来讲，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你有机会听闻了，你就必须要把它弄懂。好，依尽即有，有就是个妙有，幻有，因缘和合有，啊，无尽即无。请问有没有无尽？我们现在如果你要了解，我们在谈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不许，甚至不应该我讲的时候，应该你们都必须要能有一点解答能力，或者的话，那。讲完我还是我，你们还是你们，对吧？还一样啊，无尽即无。这句话在讲什么？无尽是就不要去执，不要去起妄想分别。好，那其实上有没有无尽？你如果认为有无尽，就会有尽了、哦。尽本来不论有无啊，不能落入有无啊，就自性上本来无啊，所以无尽有什么无尽？无尽就是有无尽的尽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意尽则有，就随缘分别的啊，无尽则即无啊，无尽即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方便说，现在哎有没有这一杯水？有这杯水，方便起分别说啊，有一杯水。如果这个没有水，你就不要停留在有一杯水，就没有一杯水了。那没有一杯水的是什么？桌子啊，对，你认为有是有一个尽，完全都没尽的，那叫断灭。你们能看出来？哦，而无尽则无，无的意思，你想要安在哪个无处啊？那所以说，有跟无它的重点意思在哪里？有意尽即有啊，无尽即无，就是强调一句话，什么随缘、啊、那随缘应该怎么样？随缘不变呐、啊，就不可于尽性上转作境界。什么尽性？空即性才叫尽性，不是那个干净的尽。即灭性处，不要在这个尽上转。所以就你看，随缘不变嘛。以诸法本质空即处啊，不要动念呐、啊。动念的就变了，就随境转了。所以我们讲说，欲尽即有，无尽即无，你不要再有上去掉进去哦。你必须要这个，即使这句话的说明就是随缘而已啊。好，那你如果说有一个无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无掉。你要无什么？这个无时方便讲，如果我们现在讲一个有一个尽，你一定是施设一个方便对象，就是说我现在的目标是看着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有我就起 分别杯子，而是因缘分别的哦。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现在电视打开的有这个剧情，好，那节目时间过了啊，十二点了，以后变成嚓嚓嚓嚓嚓都没有影像了，就是这样。那有无，有无只是分别，可是我们说不管尽有跟尽无，或者节目有跟节目无，都是不实在的嘛，所以不可以尽性上转作尽解，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有无，就是说你应该哈、啊、对分别诸法性的那个观察哈、啊，应该能随顺观察，啊，能随顺观察，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在这里这个观察，避免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不动摇，我们经常讲不动摇，那不动摇的境界是什么？不动摇并不是不分别。如果我们不起分别的时候，那我变成就是断灭，那断灭会产生什么？菩萨难行，一切修道都没办法行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随境而观察，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善分别啊，啊，因无所住，可是能生其心呢，啊，所以佛法并不离开见闻皆知。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离开见闻皆知，这个完全是割离掉了，那完全断绝掉了，那这个就像顽石一样啊。啊，那顽石一样的话，以所缘境不能善观察的话，这一切道品也都会终止掉。啊，从自修上自己观察身心的境，我们解脱从哪里观察的？我们的所有一切修行，就是从现实身心的一念开始观察的嘛。离开这一念，你不让它有，你不就这一现前这个虚妄念去观察，你的修行又如何去增上？所以我们经常讲烦恼烦恼，可是修行不从烦恼下手，还真的无下手处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得在生活上，在修行上找个清净的地方、安稳的地方，其实不可能的，不可能啊。所以你偏的遍寻寻来寻去，到最后你越寻越远，越寻越远了，啊。好，反而断绝了修行的那种真上的因缘，因为你必须沿现前的境去观察，要你从现前境观察而离对现前境的执着，这就是修行的地方下手处。离开了它就没用了，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能观而不止，不是不观哦。这里面你刚讲所言定慧。所以在禅宗讲定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和一般我们在讲定慧稍微定义或者解读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哈，意境有点不大一样，可是如果你要把它会通也是可以，你要把它会通也是可以。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大乘的那种空观修行啊，好，比方动中修行，这个我跟大家已经提过了哈，就在一切境当中抓起共相，以安住于这个共相，成一个境，就心一境性。所以这个心一境性的一字啊，不一定是什么，在一般的禅定里面啊，世间乃至声闻的禅定里面，经常是抓一个固定的对象，这个一是定在一个事相上的一，对。可是啊，大乘的般若空观呢，是建立在一个理上的一，而这个理上的一是源于事里面归结出一个理上的一，是不是？就好像说我不管境界怎么样的差别，啊，我随一切事相里面观其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是一切法的共相，是我心要一的地方，专注的地方。专注于一切境里面的不可得处，对不对？虽然我在动中观察一切境的差别，好，可是我知道虽有差别，可是它的本质一样都是空寂。所以正因为诸境的共相空寂啊，不可得意啊，这个道理啊，这个空意啊，是般若空观所观的那个意处，对不对？所以它定在哪里？ 他没有在一个现象里面哪一个事项的设法或哪一个这么定的，他不在那里定的，不太一样。好，那的慧呢，那慧我们严格来讲，慧应该是毗婆舍那，更严格来讲应该是在定里又产生的观。那我们是因为什么，你看哦，他一在不可得处，观呢，观不可得处，所以在禅宗里面经常讲定慧要并作。那在声闻一般我们讲禅定学，定慧是要怎么样得定以后起观，而且定要极稳定的时候才能观，才能同时就是这个同时运转啊，定慧同时运转，必须要你的定很稳的人才能观，才能真的同时运行，或者的话一般你在定当中要观就定就动摇了。那到你很熟的时候当然这南传一般认为说一定要出了定才能观的，可是在北传这个系统的看法是定慧能观的。当然这个要定义要很细腻的说这个又牵扯到很多定义的问题啦。不过基本上北传的经论里面认为定慧可以同时，那我也认为定慧可以。因为定根本不是一个定我们很多人把它定说不能观，那是因为把定看成一了。世间上一不可得啊，一就是一个状态，我们叫等隐、等滞、等持，等就是平稳，没有一法一在那里，你移开了就二，这完全就是说把很多法定死，没有一个佛法的证件才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否则的话，你所有有一就不能二，因为你把那个定境化成一，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稳定现象。那如果你的功夫不好，在这种稳定现象你又起妄想分别或起其他观察，当然会退出来。可是如果你的身心很稳定的话，它就是在一个稳定状态里面做一个差别的分别，并不影响。所以定中能观定中能观，就像我经常举例子的，我可以骑脚踏车很稳，那双手还可以拖着盘子送菜，我会不会很乱？因为我很稳，所以一个功夫好的人是不是可以一心多用？可以啊。那说一心可以怎么可以多用就变二心？谁跟你讲一心抓得到的？那就有些学者就动不动讲说一心怎么可以多用？我告诉你，一心是方便跟你说的，那你以为心就一个啊？所以说连一问就知道说他对佛法的看法根本就偏了，一心不可一心。哪有一心呢？所以佛法不会认为它就是一个稳定状况。你的心意识就是在那里稳定，没有一呀。方便因为它的性质等流啊，所以我们讲一呀，否则哪有一？在任何佛法都找不到说可以定说一在那里的。所以说心一尽性的一是一个比喻词啊，是不是？那可是在这个大乘这个空观里面所谈的定跟慧啊，它不是用那么严格的定义啊，它味道有没有一样的性质，就定啊专注一境和慧的分别观察有没有意思，有没有相同？有。所以这样的观法必须它的整个决胜观点关键就在于你对般若之间的能不能透达，或者的话讲归讲没用反而会倒不如回头倒不如回头的意思是怎么样，从戒从定从慧慢慢滋养，让你福德因缘具足，然后等你身心细腻了，然后再跟你讲这个法才比较适当。否则的话因缘不具足跟你讲反而会会颠倒，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能为什么会到最后不得已必须要开演一些次第出来？实际上，因为就像说一个人烦恼极重啊，对境界执着很重的人，你要跟他讲说一切舍下难呐，所以这时候就不谈了。就好像说你现在我要跟你动手术，让你把你什么器官割掉，不行啊！现在就一动手术，不是割掉是死的。那体质不够啊，所以 所以变成怎么样啊？那先不要动那个器官，就先把它养其他的，哎，照顾的非常好，吃补品知道哦，都非常好了，可以的，切掉。为什么？体质不堪，是。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必须啊，要了解一下。所以这里面讲定慧，就是渐用利利啊，渐用利利，就像镜子，就像镜子能观啊，观这些啊，这个有你看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那不这一句话就透过我们前面的讲的不离见闻觉知啊，是不是？如果你们要用的话，你们就应该转过来看这个哈。寂寂心心，心心就是渐用的，寂寂就是安定，就定了。寂寂心心，这个禅宗里面寂寂心心，心心寂寂，这里面也有很多人会误用。怎么误用啊？就是说，因为在禅定里面会产生一个明了相，明了相啊，这个明了只是对所缘境的清晰。乃至那时候因为身心安定了，没有一些烦恼沉重感，所以会有一种明了相。那这个明了相不一定表示你观得很清，那个明了和会观的明了不一样。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心里很舒坦，没有那种关爱，很轻松、哦、就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哦、现在、天气很好，光线非常充足，就是没有什么、很沉重的，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人很舒坦，就是一个舒坦境界、啊、可是明理真正佛法的观、啊、那个观、啊、它不是光只是身体清安的明了相而已、啊、它是对所缘境的特性、啊、几种特性、啊、因为观法我们上次讲六门教授习定论里面有几个、啊、它的所缘它的差别相清晰 很能透了这个所缘境的差别相，这能观察出这些东西，这才是。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这个寂寂心心，心心寂寂，你看啊，一个寂代表定，心代表慧，以所缘境里面，随，因为你不舍，你不执一切法，不执一切法就怎么样，寂呀、啊、不执一切法啊，那不离一切法不是就是心心吗？对，见闻觉知皆是，你看这里面就讲到了见闻觉知皆是。所以寂寂心心，好，这个在我们所观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啊，能保持，能随时对一切境里面啊，能掌握的同一个动作当中，一个念起处啊。随时具备的两种特性，那这个两种特性借着心经里面讲，就是能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吗？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一般要观色即是空，就偏到空，把净火定掉。可是你要观空即是色，由空从空出假，那为什么会观不来？你看所有的理论、啊、所以在解释这个般若经的，一般在这一方面就讲不来，而且讲的只是接一些例子来谈，谈的不完整。为什么？假如你观念有所偏，一直讲说空中空中，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出来了。因为这个观念根本是同一个，所以它这样急。如果你发觉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个观念融不起来的话，不是两个东西并在一块，是两个根本不是两个，那是说法的两面而已、啊、可是它就是诸法实相当下是如此的。所以唯有这样看、啊、你才能在修行上、啊、你会找到一个下手处。那你知道下手处在哪里？哪个不是？是。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念佛、啊、你要方便取一个境，取一个境或者不取一个境都无妨、啊、你要造作一个想法也可以啊，你见闻觉知就是啊， 所以你现在取一个见闻觉知去观，可以啊。可是问题你取的时候，你必须要观你所取的，其实是妄想因缘，一直方便所取。好，你如果强要安立它为实际的，然后再去执，那是妄上加妄，不会处理的。好，尽上作解啊，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啊，给他一个，然后你可以方便为他说，而他说的他就会依照你所引的一步一步，你说一他就踏一，他说二他就上二，说三就三，说四就四。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刚才讲过了，对烦恼重者啊，你其实跟他讲啊，我们应该心里也要慢慢有数啊，不是一下子能受用的啦，啊，不是一下子能马上受用的。所以为了要成就他的根性，啊，像我们为什么要讲说第四禅里面好修解脱法？第四禅有没有染污啊？有嘛？那就是第四禅里面，因为它是舍嘛，舍相应的时候，他舍的意思就是说，这时候他不贪、不嗔、不痴啊，对不对？善舍嘛，我们讲善舍，这时候因为他的心中里面没有，就不苦不乐才叫舍嘛。那这个舍境界和他的定力的那个境界啊，是不是很容易跟佛法里面的清净无为相应？他不但是福德力具足，因为有定，因为他你看要达到四禅，必须要降伏什么欲界的烦恼，连色界的烦恼都快被压掉了，因为第四禅最高了，对，色界第四禅最高了，所以就能力上来已经达到这个最好的时段。那再上去呢？再上去定力越强，可是慧就越来越弱了。到第四禅，到无色界的时候，就变成是对定更强，可是定强的时候，慧反而弱了。就像说我们人哦，很专注一个，有些人就是心很安定，可是没有观到最后，就是说脑筋不常用啊，不常用以后要动脑筋就懒，而且越来越懒惰，动脑筋就会头痛，哦，为什么？因为不善于动脑筋的。那有的人动脑筋动的很多的时候，要定就定得很难，为什么？他慧太强。我说慧是相对的慧，不是真的很慧，就是就你本身，如果你一偏到慧的时候，你的定就很难修到。那定很强的慧就跑不出来，那在第四禅的时候最均等。所以在为什么要你慢慢修到这个时候再来观？因为这时候你的很多因缘烦恼障碍也都被降伏了，啊，那定力在这个第四禅的这种平台上啊，要做功课啊也方便了。第一个，对烦恼的那个承受压力也够了，世间的欲界里面色界这些靠得近的这些烦恼，这时候都被你的定力降伏了，所以你不会动摇，所以第四禅也讲不动了，啊。那这个不动是啊，它这个不动是因为不在苦乐处动啊，是啊，到了第四禅以后，这时候再跟你讲一些，因为你烦恼浅薄了，这时候再跟你讲解脱法，很容易受用，所以不得已处才跟你绕那么一圈回来。好，那我们现在来，我们是不是能这样受用？不管能不能受用，尽心而为啊，方向得到了，毕竟未来再得啊，感应这个解脱法，这个殊胜因缘啊，你至少已经在今生已经中了啊。那就像我们的《金刚经》，你要听完了以后很欢喜，还是一火、二火、好几火以后的哦，完了以后你才会欢喜的。所以说，我们对尽上作解啊，基本上就是为不同根性啊，就比较不能受用的这些人，当下为他们解说。那这样解说里面有什么意义？解说者就好像老师跟小孩子在教课，小孩子可以执着，老师不会执着。所以你现在听闻的这种佛法，你会不会对小学的法产生执着？对你不会，因为你知道它是有必要安立的。那你了解这个东西，法本来无所存在，为了众生而安立，而安立虽然有安立，也实在本质上还是不可得，所以无一法可以让你去破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谈着这个判教啊，要判藏通别圆啊，分这个判别教的这种次第，浅深次第啊，有没有真实的教可以让你这样分？没有嘛。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判教？简单来讲，判教判别诸教的浅深次第啊，也不是说就是为让众生开启一条上解脱道的楼梯吗？所以你要遵循哪个判教，就看你哪一个楼梯你走得顺嘛，是不是？那慧德在这个判教上一定要论得你高我低的话，那是不是又冤枉了？因为在一个因缘所设的方便施设的一个法上，硬要安立他为志向，然后再比他高谁高谁低，是不是越比越圆，越比越圆？就论说我现在修的是圆教，你哪是圆教？你是凡夫教，对不对？哪圆教？你就算嘴巴一直称说我修的是圆教，你也是凡夫教啊，哪有圆教？哪有缘，对不对？你所执所见的一切都还是在世间轮回生命相里面执着。论你就现在是得的衣钵，然后受了天台华严的圆教的修法，凡夫教就是凡夫教啊，因为你不得他的道理嘛。好，若欲亲证，皆不可作如此见解。皆不可做如此见解啊！因为你一旦啊，若要亲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亲证，你走过虽然很多方便，走到最后，如果你要亲证，你最后的一关还是就是把这些方便放掉了啊！你如果到最后抓着一样法门，然后坚持这个法门而不舍，老实讲，你违背了这个法门。你虽然你是用你的凡夫的执着去面对佛法，你不是一个真实的如说行者，如所说而行的，是不是？虽然你是这样讲西中，不过你这个西中是愚中，你不是真的中，你不是真的依教奉行的，是。尽是净法，有末处啊，有没处莫以有地啊，这个词比较怪怪的哈、啊，这个用词哈、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那不过我方便解，因为这个地方，我想如果我们不是解得很恰当哈、啊，看看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啊，不过不影响我们主体精神的阐发了啊，不影响。不过我的解释啊。因为我怎么解？你看，它后面有个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但的意思是转折词嘛，就是说一定怎么前面的不是恰当，但就是举出下面一个恰当嘛，哈，是不是？所以我基于从下面来看前面的这种解法啊，我们其实就算这句话不谈，其实也不影响我们对它的义理的掌握。不过我们还是顺着滚，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还是把它解一下。就是说，重点是但于一切法不见有，不作有无见。那之前呢，尽是尽法，有没处莫以有地啊。就是说，如果在一切尽法，你在这个尽法的有无里面呢、啊，在论就尽法的有跟无啊，其实都是产生的啥莫以有地啊，就是说都堕入到执着里面了。莫于有地就是堕入执着了，这是我方便解的，看有没有其他大德有没有解得更好，因为这一词的用词很难断出一个味道来。我本来还想断说尽是尽法，有没处啊，逗点，莫于有地，莫于有地就是说堕入了，坠落到你在一切尽法里面论它有无啊，都堕入到执着处，有地有就是产生它动念即乖嘛，啊，你怎么论有论无啊，都有问题。所以但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嘛，啊，不要在有跟无上前面在那里论嘛，啊，即见法也。所以那我们现在 就必须要观你自己本身在这个修持的时候啊，你起什么样的见啊？有时候我们只是在理论上一直这样谈啊，理论上一直谈，可是如果你不用心去观啊，这是冤枉啊！你自己有没有堕入有无见？你不观，你只是在，也就是说你重心啊，放纵你的身心在境上转呐、在那里懈怠啊，在那里攀缘呐、即使你听闻的再多，跟你无关呐、你还是依然在有无上滚滚转呐、所以你会发觉说，在几辈子后，有些人爬上去了，在几辈子后又有些人爬上去了，在2000年后有人、又爬上去了。那就像我们以前见到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了，我们还在这里，可是有人还是分别在用功的。在几辈子后有人上去了，几辈子上去、其实上好几辈子前跟你同伴同行的人，很多人已经很用功的已经 解脱出去了，或是修行到哪里去的？如果你有不懂得在你的心地下手啊，依然还是在原地啊。那到最后说，哎呀，修行越修越苦，越修越苦，到最后怪谁？怪自己不用心啊，不够精进啊，放纵六根啊，攀缘已尽啊，对不对？这没办法，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人的。精不精进，根性的强弱也从这里去论的嘛。所以你必须懂得道理之外，你必须要在你现在随时警觉自己吧。你现在在境上，你又落入到哪里啊？我们一直在日子在一天一天过，不管他自己心念在哪里转了、那就可悲了。9月1日。师为修业，就跟这个作者谈了、自达摩大师到中国为说一心，为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于佛、以法传法，不说于法，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那本源清净心是什么心？对不对？不可得心就是本源清净心。如果你现在又要去论说本源清净，那找出一个清净的心在那里，你自己冤枉啊！那根本、不受用，那也没办法了。前面已经讲了，所以务必也还是在提醒大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讲说当中啊，还是最重要，你们能找到一个修行的要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变成浪费彼此的时间，没有。不如就是我自己，躲起来讲讲啊，寄给你们，我用功我的啊，这样比较好一点啊。或者的话，其实有时候浪费时间。不过我想，因为注意这些也许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受用，不过有人会受用。这个哪时候就留着以后的人可以受用。不过这是最重要，有时候很多因缘啊，务必要自己要掌握。我们不要把这个课当中一个课这样好像很无聊，或是一个应付的一个交代的事情那这样第一个你们会舍掉很多福报。务必要自己要用，或者说如果当作只是一个课要背一个这样听听有无都可的话，那我们不如早点休息好了，因为这样耽搁我的功课。所以你们务必要拿这个自己我个人修行个人的事情个人一定要自己要用下功夫了，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有时候因缘到了想怎么样都不是你安排的哪个人无常，哪个人事情随时因缘哪里有需要因为在我的态度里面，我是现在是态度很开放的。我所谓很开放就是说我没有限定我一定要在哪个地方，那我也不认为说我的 谈法一定是怎么样，不过就是如果有缘的话，大家尽量的掌握机会，就是说你能修到什么程度另外一回事，可是不要到最后终究还是带着一团谜团。好，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就很可惜的，所以啊、我至少有这一份心，就希望你们在这一段时间能掌握，可是希望你们不要旷过，旷过那个个人去背你们自己的因果啊，不然这样很可惜啊，所以说务必用心啊，或者的话，个人弘法因缘，个人修行因缘，每个人会还是谁也挡不住，对吧？因缘到了，谁也挡不住啊！哪里能成就的，哪里有闻法者，哪里有修行者，就哪里去呀、啊！我没有一定要到哪里啊。不过就是说，你们假如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听闻当中，务必啊，不要再随着文字转了啊！如果你到现在还模糊，还就放纵它模糊，那其实对不起你自己啊！几年下来还是空空洞洞的，不清不楚的话，很可悲啊！这个要领啊，大家自己要用心。怎么会用心呢、啊？如果你发觉你，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要啊，不是说我们当然这个课晚了都有让大家问啊，我希望大家自己去揣摩了。那因为在课堂当中避免中间间断。否则的话，以正常的教学，这种法门的教学不是这样教法。这种法门的教学是直接就问的，这种教学到最后会跟一般课程一样。好，所以说你们务必要再揣摩出一个修行的要领出来，而不是随着文啊、哦，过去，而不用心，这样不行的。这样到最后。跟讲这个跟讲那个都变成同样的味道，哎，那意义都不见，真的啊，你们希望说，因为其实讲到最后，它的角度不再变啊，就像你看很多般若经，哇，好几百卷，讲到最后，其实你发现它的意义就是同一个准则，啊，为什么就不二法门嘛，一个法门而已。啊，可是问题在开眼的时候，为什么会开眼很多？因为无自性故啊，所以随众生差别因缘，就说不同的差别的相出来嘛。所以你们不断在阅读这个般若经的时候，不是在文字上，因为你读不完，藏经太多了。问题是你读完的时候，这个藏经读完了以后，如果你能掌握一个原则，其实修行不是带着藏经走的嘛，你不可能往生带着藏经走的，你就带着那一份正见嘛。你带着那一份正，你的正心走的，你那一份清净心走的，你不会带任何书走的。所以务必大家要在一段时间里面揣摩出一个修行的下手处，不是事项而已。就像智者大师他在谈的四种三昧啊、哦，常行常三昧、常坐三昧、会行会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这个是三昧虽有。别啊，理观是一啊，所以理观没有的话，什么三昧也修不来啊。如果理观有了，什么三昧都可以成就啊。这个理啊，就是这个理。所以你问他找不到理啊，下手啊，有时候是冤枉啊。如果你找得到的话，事半功倍，这个无必要。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你有用心，你会发现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其实它不是矛盾，它是解说文字相的问题，那你应该能警觉到它到底什么问题、哦、那你如果能警觉到，比如说像我过去我闻法的机会没有你们多，真的我一生好好听过人家闻法的，我没有听过几个大德的，我没机会，这个我真的是也没那个机会，我听了几个法师的录音带都是几卷而已，当初也不像现在录音带能一下子拿那么多，尤其我们在我们的道场里面也没有那么机会，那么多的机会去听闻很多的经典，录音带拿都也不容易拿，后来加上自己的职务的关系啊，其实我闻经不多，可是我发觉有一点啊，有一个、 我不晓得，应该也许你们也会有，就是说这个经典走到哪里的话，我会自己，我觉得我量不再多，可是我好像值还不错。就如同有些经典的解说，我刚包括在这里我就花钱好几次，包括这一部论，我在讲它的时候我就有我的看法，可是我讲到会这样，因为其实我对讲经我没有做很多功课，我大概就是花一点时间，因为尤其这种东西不需要再讲，就是如果怕你们不了解，找个 几部经帮助你们佐证。可是就理解 我不大喜欢找了很多东西 来那里文字上越绕越广了。所以有些东西是你看了以后，我们原始习惯就看了以后我们会生起疑问，我们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我们发觉我们在后头它里面跑出来了。那这个是代表什么？你把现在你所看到的法是确实在思维的，你用心在思维，所以你才会有问题，才会有心得，你会尝试说这样的解法这样可能有问题，你不会就是你跟我东我就讲听东，你跟我西就西，你没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你的值不好，所以你听过了以后你会不会再臆想起来？不会，因为你脑袋不可能记那么多。那我呢，我的记忆力不好，可是我到最后我什么都忘掉，可是那个准则会被我 挑起来。为什么？那因为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用心过，所以你会发觉我看东西啊慢慢的，可是我看大概一遍我东西会不见了，琐碎的这些啰里啰嗦的东西啊，我也不讲啰里啰嗦，就是我记忆力不好我就忘掉，可是他的精神我会记得。那这个你必须要在听的时候你就自己要不断的用心，这句话的意思你会把你前面听的拿来佐证，你会在这一个看法里面加上你自己，就是我讲的嘛，因为你已经听人家跟你讲这个路的怎么走法，你内心里面大约有一个方向感的嘛。如果我今天再跟你讲一个道理，如果你真的内心你用心听，你发现这个他在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介绍，你一定会融入你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方向感上。如果这个方向和你理解的方向差了天南地北，你马上会动摇，你会说奇怪，这样的讲法有问题，除非他是这样讲，或者的话要么就是我错，要么他的讲法有问题，你会这样想。你不会，你跟我从东讲我就听东，这样到最后你听了很多，你自己内心没有方向感了、啊，那等于这就完全浪费掉，完全浪费掉。所以我们至少在听闻的时候，我们是消化的，消化的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我不啰里啰嗦记那么多，可是我一直，也就是说你跟我讲说走几步向东，我到最后啊，我讲完了，我方向感有了以后，你刚才跟我讲的话有没有？不用记那么多。我只要你跟我讲那么多话完了以后方向感建立就可以丢掉了嘛，对不对？留着方向感就好了嘛。那下一步你要讲的我就把它配合到我已经体会的，不一定对，可是我会把你讲的东西纳入到我已经养在内心的那种方向图像啊，配合上来，对对对，又帮忙更清楚了。前面那个方向有大方向，可是细微方向不清楚，现在你跟我讲这边又更清楚了，这边更清楚，可是奇怪，你这样讲看我想的完全冲突，你就会起疑问了。所以我说我的整个修学佛法是真的，这个关键处是在真的是在看一个居士的那个那时候我一直在讲这个，其实影响我很大。那时候我要到高雄去教稿，我们正常派我去高雄教稿，那教稿完了以后啊，有空就在那个金色的那个书啊看一看，刚看到有个居士啊写的有关于成为世论，他没有讲成为世论，他讲唯识学的。那唯识学在成为世论里面有十种难，就问难问唯识，你讲唯识那我怎么会这样？那我就依照我对佛法的了解，我就尝试，因为我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对唯识也不清楚，那就一直看，对我你这样讲我能接受，因为我也这么讲到最后怎么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刚好相反， 我那时候就乱了，我就那怎么办？怎么我的想法和他的解法会讲？因为他是用白话文，可是他是依照的论解的、啊。那这个成为世论，我不知道是成为世论的、啊。那我就开始找，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是，我就到处乱找，有空就找，有空就找，因为很不安。所以你看啊，如果你认为你有问题却不会不安，那么我就知道你没有用心。因为我们曾经在问题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的感觉。因为就好像说，为什么后来玄奘大师他们要到印度去这个找寻经典？因为他们也不安了。他们不是去做学问去拿个学位的，他们想要找到佛法的正义，真正的道理，要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把它纠正出来，所以他们有这一份心，所以他们想尽了，他们不是为了求学为了拿学位的。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想法不大同啊，所以说那是为法而去的，所以一旦去你就会开始一直追，那很多东西会回归在同一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想，有空有空，后来我找出来了，找出那个成为世论里面的原文，我看不懂。白话我们看得懂，原文我看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那时候很难，第一个没得问，没人可问。因为你说谁对当初我们刚出家也没多久，那对成为世论我们整个道场里面谁对为师有研究？所以很多疑惑没得问，所以用很多方法。所以那时候开始给我的冲击很大，就是说我不能老是停在一个不能说他错，可是我不能以为我懂，因为有很多法门我根本连碰都没碰过，我只是停留在一个大家给我的一个观念里面，一个给我的就是说我的空间是被安排的，我的佛法就是被人家灌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很多不是我的，所以这产生了一个冲击，那我为什么要修行？这个影响很大，这个后来就影响到我自己在追求佛法的心态和看法。所以我不认为说你一定要听很多，可是如果你不用心的话就没有。所以你无必要，你如果听这个法听这个法，然后听这个法也不矛盾，听那个法也不矛盾，那很简单，根基很高，那要就不用心，就这两种一定是这样。因为佛法在文字上怎么会有不冲突的事情？一定会产生冲突。如果你都一点没感觉的话，表示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把它纳到你的内心里去。好，所以说一个过去听了很多，你可以听闻很多，到最后在你内心里面其实是就怕，很空洞，没有任何你一个属于你可以拿来用的证件。你的证件其实有没有建立都还怀疑呢，严格来讲。这个证件建立起来是会用的呢，能用的呢。就像你现在看到你看到路要怎么靠右边靠左边的，你会的，这种东西会用的，看得出来的，就像知识已经在你内心生根的时候，你会拿来判断的。所以证件养成会是拿来用的，如果证件不能用的话，那个这不叫证件，那叫知识啊。世间知识都还用，你的知识恐怕还就是一个零零碎碎的一些概念组成的，不一定有的。所以不必要啊，走到哪里你必须要有个体会，哎，这样的讲法我能不能同意？你有同意权啊，你说你这种讲法我不认同，可是到最后人家有理，你就知道说啊，你不同意，可是人家对，当然是你错了啊。那你发觉说，哎，我这样看法我不大同意，我保留，我没有说谁对错，可是我怀疑，所以有些地方你就打个问号，那继续听下去啊。对的，好，你这个曾经问号的东西对你来讲就是个帮助，因为你那一升起那个问号印象深刻，你把它念念在心说我有这个问号，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解决。好，一旦解决了，因为那个就是把你因为你很用心，所以你心中的凌乱又被你定好位置，这里定好位置，你的身心也有一种安定感。也就是说我今天很多问题在我身上，哇，千头万绪啊，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东西来过日子，怎么来修行，到最后这个解决，到最后就拿着这一招办事就闯江湖了， 这一招半式就是一切事，你就很安稳，不用出门带着一大堆的笔记啦，带着很多书啦，每次要做什么事情就找很多参考的，不需要。哎，修行如果这么累赘的话，那就麻烦了。好，所以说达摩祖师道的为说一心，为传一法，以佛传佛啊。什么叫以佛传佛？不说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以法传法啊，不说以法，直接来讲就是个最究竟、最直接了当讲的这一心，这一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源啊。你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我发现到最后其实都一样呢。很多佛法讲到最后，真的是它是这才是一个真正佛法的根源处。你今天如果不从你现前这一念妄心起啊，去观察，你今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下手啊？没有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唯传这一法啊，整个把所有修行的归结到这么一个地方去用功，所以在引导对方啊。那个达摩祖师在引导对方，乃至后来的这些法师们，他们在引导，就是一切不管后来产生的这个禅宗的很多人在论证这些啊，禅宗的教学方法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啊看也可以的，不过我是觉得在没事找事做。为什么？除非有一些你是妄想的人啊，自己未得到的人哦，在那里制造文字，制造差别。否则的话，你说禅宗有什么？禅宗的教学方法有没有一定？有，那个一定啊，就是看哪个法师，他的过去的习性和他擅长的，就是每就像我们习惯用中文，有人习惯用英文，有人习惯用台语。有的人习惯举这个例子，因为他的生活例子在这里，或是他从这一方面，因为他善巧，他比较熟练啊、哦。可是这个有没有一定？就是依他的因缘而生的嘛。那你要故意要把他这个教学方法，或是他个人的特质，把它定成一点一个固定的东西，然后就演示说哦，有很多历史传承很多东西。我没有说他不是。可是如果硬要在这里，反而又违反当初这一个禅师他为什么要这样教学的真正用意的。他的用意，他为什么？他的用意没有那个方法很多，可是他现在善于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他觉得现在对你这样有用。简单来讲，就是令众生入佛之见，就是这样而已。你只要掌握到所有的祖师大德他的那一份动机就好了，你在那琐琐碎碎的那个方法那些言传承，生命有限，不要再浪费太多了，是在那边你就算把整个禅宗史把它搞懂了，不能吃啊。你可以拿到很多的博士学位，你可以懂很多，把很多禅宗法门哦，这个莫造禅什么禅什么禅，你都把它弄出来了哦，这个临济的曹洞的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是就是要利用任何语言善巧，利用任何例子，任何一种方便来让对方能体会佛法，用意就在这里。那他有没有一定的禅法、一定的态度？没有，他只要有适当的因缘。保持一个灵活，他随时可以开演出另外一个教学方法出来。有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在这里啊，你就算把所有的方法学会了，而你不懂，你不受用，多冤枉啊！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什么清净心？无心。维持一事实，于恶则会生。好，那维持一个事实是什么？我们要点出这一心啊，本源清净心，它只是告诉你说，下手是为这个为根源啊。你如果再离开这个地方再谈啊，没用了。 你撇开你现前信念的动念，而不去逐，而不去观察，你所修的一切 佛法不往这个内心去进化，你那一直往镜上去安排，都灰真了、啊、都灰真了、啊、都是冤枉事啊，对。好，那掌握这一点以后，其他就是随缘咯、哦、你所度化众生的方法变成有没有一定是怎么样，随其因缘能成就的，你就会积极成就。你为什么会积极勇猛？因为无所得啊，或者你的精进哪能精进多久，对不对？一个着相的精进不会太久的、啊、一个着相的精进马上会懈怠啊，因为着相的精进很容易有所得，着相的精进会有觉得有所损失，着相的精进经常会在跟你所利益的所修的法产生对立。为什么？因为你内心有所执着，所以会有此故有彼，有自己就有他人，就会到最后终究会对立。所以为什么在 佛门里面很多东西必须要保持一个开放，很多东西就变化无常的，你要依什么，你要执什么，有什么好执的，对不对？如果一开始不看清楚这一点的话，入了佛门越久越糟糕了。为什么？拥有更多对不对？拥有更多。本来我为什么说有时候入了佛门当下众的最舒服，因为最下当下众的哈、哦、心学的、哦、最不会执着。为什么？因为有人执着你知道吗？因为有人执着，所以在我们还没哈怎么样，还没达到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很看清楚。那当到你哈开始领导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成熟了，成熟的时候变成只要你在，别人就受益。那因为这时候必须要你稳定了，为什么？因为再过来就很少人会提你了，因为下面都比你小，没人敢提了，没人提了，所以他这么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变成他是在。就好像我们修行，先从南行道走到最后啊，自己悟无生了以后，开始沿途收身嘛。但成就以后再开始沿途收身，所以啊，现在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尽量保持一个自己的一个学习空间呢、啊？啊，就在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自己要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保留一个空间？什么空间？让别人有机会来提醒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个因缘没有的话，那再来路就是你自己了。如果你还有一个空间让人家能提醒你，这就是你的福报还在。也就是说，你如果觉得你还不具足，还必须要有很多善知识来提醒，那你就必须要留个位置给善知识来提醒你。如果你实际上还需要善知识，可是你又没留给善知识一个位置，这你就自己来，因为没有位置，没有位置让你要自己走。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初学有些人要一直保持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变成它就是一直是一个真上的因缘。就好像我们如果到一个位置上以后，很少人会跟你提醒呢，见面就是打哈哈这种缘，不能干什么事情，那很无聊的事啊。不然你看看到一个我们见面，他们跟我们谈佛法的几个、啊、谈做事多，谈道心的很少啊，谈彼此鼓励的你没很少听的啦，你听得到吗？所以像我们现在要保持这样好啊，这个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一个道场，大家相互扶持，这样好啊，还不但听闻佛法，还有听到一些正面砥砺你的，或是用其他角度提醒你，这是你的福报啊。到这个因缘没有的，那就麻烦了。对，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只好自己不断的借着讲课，不断的看经教里面自我提醒哦。因为你要依止生活师长，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好啊，你到这个样，人家师长看到你有过失，他也觉得说不好意思跟你讲。就这样，你的因缘其实就越来越淡了呢。你等你出家五六十年以后，就很少人跟你讲了。那我会跟你讲那个哈、哦，要么自己已经赖皮了，才人家已经气到没根气了。 对不对？所以即使为什么修行人，为什么以前为什么大道场，因为大道场里面有一个固定的规矩，啊，这个规矩纲纪放在那里，任何人都必须守住，所以他为什么不管到什么身份的人都还能受用嘛？那可是在现在的道场里面，那个纲纪不是很明显嘛？或是大家就是说守住一个外表，可是彼此之间都还礼貌很客气，讲不好听还满脸虚伪的话，那这个佛法的相互真善就少了。是，尤其是你越往金字塔上面走去的话，你就高处不胜寒。所以这一点留意啊，啊，般若为慧，此慧即无相本心也。啊，无相本心，以慧，慧就是一个分别，就是一个觉，啊，就是观，啊，它的有很多这个意思啊，就是乃至我们讲见，乃至人，这个都是一种慧的另外一个别名啊。那凡夫不去道啊，唯自六亲乃行六道，学道人啊，一念即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见有生去啊，生去其灭，就是由生去到灭，生到灭哈，即落声闻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即落缘觉道。好，那我们现在来稍微简单来谈一下。其实哈，般若所什么叫般若？什么叫智慧？我们讲的很多都是世间慧。世间慧为什么不可靠？世间慧是带其他的知见而升起的慧，那这个知见会不会动摇？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很多什么是读经济学啊，只要世间改变了，生活形态改变，它的经济学就没用了。所以在电脑不发达的时候，以前的经济学到电脑发达以后，那经济学都改变了。你如果那时候这个五六十年拿的博士学位，拿那一个来现在盖，根本有的就不通了。哈，那太空还没登陆太空的那个太空卫星都还没有成立之前的那个军事啊，那些之间啊，到现在又改变了。啊，以前他们就是在打那个灰弹的导弹，那以前都想说，哎，灰弹是这直直挥的。结果我没想到灰弹就从上面打上去的掉下来，刚好那个顺着地球的转动啊，变成就是以前要打是船要看得到才打船嘛，可是后来变成没看到船也可以打船了，因为它能算出它的位置，而且它的灰弹打导弹打上去的时候，然后算好地球怎么转，它就掉下来就爆了。那个算法就是因为它开始用更立体的、更其他的空间的感觉那种科学啊，来看这个战争，所以战争的技术都改变了。那我们现在在传播呢，很多东西也改变了，所以那理论那种知识到现在都到现在已经有的不能用了。所以只要我们产生了一般世间的慧啊，因为它是带因缘而生的，它是源于镜像而升起的一种善巧分别心，可是这个善巧其实是执着的，只是说他比一般人有智慧，比较就是比较灵巧，比较在虽然很多执着处，却能因为他能做很快速的分别啊，这叫做慧。可是毕竟他所能产生的慧，是因为对境的执着，这境的改变以后，他这个升起的这种慧啊，变成不可靠，对，这种能力。所以有的那个慧，为什么佛法的无漏慧，即便你再怎么样，那个慧都不会再灭掉了。那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哇，前一辈子是一个有名的学者哇，乃至升天，到最后一定堕入到地狱去，又变成没多久又跑到畜生，那不是很聪明吗？可是因缘一变都没用了，是不是？你也曾经当过学者啊，可是你也一下子又堕到畜生道，当很笨的人，很笨的众生啊，是这样，因为你那个慧不实在，不是无漏慧，是相对的慧，是源于境随境转的慧，所以境转的你那个根本起起灭灭生生灭灭没不牢靠嘛。所以只要一念即生死，即落魔道。那这个我们必须要讲啊，这些分别哈 啊，黄檗禅是这样讲法，是一种方便的，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不是这样。 一念即生死，即入魔道，也是外道啊。好，是。那如果硬要就近讲的声闻道，也是魔道啊。如果你要用就近来看它了，好，如果你从那个大学来看的话，高中也是魔道啊，就是不就近嘛，是不是？那只是说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从底下来看上去，每个都就近啊。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差，是不是？所以这是比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说学到了一念即生死，即落魔道啊，那也是其他的其他声闻道、缘觉道，难道不是有即一念即生死吗？如果我们佛法能懂的话，因为他即什么？他有尘沙惑，他还有变异生死。啊，当然这是一个名词，变异生死，就是说它不是肉身的生死，而是有愚痴智慧的差别变化，愚痴跟智慧的差别变化叫变异生死，变化的变，异就是容易的异啊，变异生死。我们有昏断生死，我们现在叫昏断的生死，可是到圣者以上，他们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只要你执着，就是有生死嘛。这个一即生死，即入魔道。所以说，你看很多经典里面在定义它是很开放的。那我们要讲这个，其实你只要抓住一点，只要你落入不，你对法啊，你随你对法的观察透不透彻、就不就近，从这些差别来分出的什么六化，这个世间六道跟出世间的三圣道啊，声闻缘觉菩萨到火当然就近了啊，可是就随你，就像镜子一样，都是一个大圆镜子，可是当你有执着的时候是怎么样？随它差别差了几分量，而且表示你的层次阶次，你所证的果会不同，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一面镜子了啊。所以我们的果位完全是你能不能体会佛法真实实相来这里做差别的。所以只要你一念即生死，那生死是什么？不是这里讲生死，不是生命的生死，而是看到所心经里面讲落入生跟灭，生跟灭就是生死啊。所以我们讲生死不是一定是要生命的生死，其实讲一个东西有一法生有一法灭叫生死啊，就落入魔道。魔道是怎么样？因为佛法里面凡是不觉者即是魔，那一切魔难道就一切魔就是因为不觉而相感应而生的吗？所以魔有外魔、内魔、烦恼魔、禅定魔，有很多魔，魔有很多类啊。那基本上它是来自于我们对诸法的实相的不能如实透了，所以就产生出来。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那诸见外道，外道有没有一定的相叫外道？所以我们都你看到，我们接着就是因为外道有外道什么，就是对法不如实之见。你看到生死魔嘛，我们有死魔嘛，你看他黄檗禅师在谈这个都是用一个词来彰显另外一个词嘛，有生死在魔，有不当的见叫外道啊。任声闻啊，有生至死啊，观有五蕴，实有五蕴，生生灭灭到死，这就是声闻道了。那观缘起空意啊，切不能广观一切法的善分别相，就是不能看缘起差别，偏看缘起空意，就是说偏空啊，这缘觉道。到了菩萨道的时候，菩萨道其实就通佛道，所以他就没有再别出个菩萨道出来。那法本本身精义无昧，不起恶见，不厌不轻，一切诸法唯是一心，然后乃为佛成也。所以你看他安立的就是他只是黄檗禅师在这里是点出说众生有这种执着，其实这些烦恼是会在一块，其实是性质不同，性质一样，可是随状况衍生轻重不同而已啊，是那我们难道我们学我们那个落入魔道的没有见到生灭吗？他也见生灭啊，我们都见生灭嘛，是不是？ 那我认为说缘觉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那这个他比我们还颠倒嘞。你知道吧？若缘觉只见不见有生，唯见有灭，那缘觉比我还笨。我们讲这句话是在比喻的缘觉，缘觉比较容易哦，看到空。他有没有看到生灭？有，可是他偏对空的，他空的理解不完整，所以他只以空意而不能转观菩萨。因为菩萨可以上有我们讲慧眼呐、啊，慧眼就是观一切法空意，法眼呢观一切法差别。那什么？为什么法眼比慧眼还更深？因为法眼的诸法之眼嘛，能看一切诸法的差别相，而不离它的第一义空啊，这才叫法眼。法眼啊，你如果偏空观于法的空性啊，而不能观其差别啊，我们方便说了，其实这都是方便说了，这叫慧眼不究竟。你能观它的本性空寂，又能广观它的差别相，这叫法眼。那能观本地真地俗地都能就近圆满，才叫惑眼呢、啊，才叫惑眼啊！所以啊，他是举一个例子来彰显他的不圆满啊。那严格来讲，缘觉道是不是这样？缘觉道哪会不见到身呢？会啦，只是他的智慧上对于灭地方偏移认知啊，偏移即灭空意的掌握，而对于善巧差别的观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讲缘觉啦，那其实真正的缘觉是什么？观一个缘呐、啊，纯粹不依声闻，声闻是依教化的刺激行机一步一步来嘛。那缘觉呢，是观诸缘而有所觉悟啊，就自己观诸缘。严格来，它言出的意思就是、啊，他从诸法缘起处而能体会他的不可得啊。那问题就是说，偏移观一偏的空，而不能知道说，就好像说偏观色即是空，重点在空，而不知道观空即是色。他有没有观空即是色？当然有，问题啊不熟巧。你要知道，任何观法如果你观一边的话，其实都有问题的。观一边的话，不要讲说缘觉，他的连凡夫跟凡夫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只要举这个，我们知道文字列出来只是要让你体会说啊，这样的不圆满是借着文字来特别告诉你这里有哪些不圆满处，这样而已。实际上不是这样硬邦邦，缘觉就是这样，声闻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就缘觉原来就是这样，你又把无自性的缘觉执着有缘觉了，人家把声闻无自性的声闻又执着有一个声闻啊，所以声闻都笨笨的，都是这样的错误，那有一定了、啊，对。好，所以说法本不生，亦亦不灭。好，所以远离生灭，因观生灭而远离生灭。所以你看到最后法解，原来生灭跟不生不灭现在放在一块，你能不能体会？原来生灭跟不生不灭放在一块。因为要是能生灭啊，众生在生灭处执着有啊，甚者是在生灭处见到他无自性啊，所以竟然在生灭处，我们上次讲过，在生灭处体会到不生不灭。那我们呢？我们在生灭处还执着时有一个的法在那里，那差就这样而已。既然会生灭，就是这个法不存在。所以你看世间，就像现在我们看到一切法都在生灭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既然会生灭，就是没有固定嘛，就没有一个自体性，你就要符合。可是佛法不是催眠嘛，就是因为它是如此，它是事实如此，就我们讲实相嘛，真实相嘛。所以我们那圣者有智慧者是看生灭而知道说，原来诸法实不生灭。所以你要讲说这种话，那两个用词跟逻辑上是放在不能放在一块，竟然体会到最后是一块。因为你看到生灭是假虚有的生灭，既然是你执着有一法生灭，其实还了、啊、当你认定它生灭的时候，你讲它生灭的时候就否定它了。既然这个法本不存在，就谈不上生灭了。 所以我们讲生灭的时候是就他的因缘和合讲生灭，所以层次不同。讲生灭是就他的相用生灭，不生不灭是讲他的体不生不灭。所以你会奇怪生灭的词跟不生不灭怎么放在一块，其实层次不同，解释的角度的层次不同啊。好，一切诸法唯是一心，然后乃为佛乘也，就是唯有能掌握不起二见啊，生灭二见，那这不是光生灭二见啊，增减啊，垢净啊，好，来去啦，依义啦，都是嘛。那不厌不兴，这是就感性上来讲，不厌不兴。那就说呢，不取谁好嘛，对不对？凡夫皆逐尽身心，心碎心厌啊，心厌哦，就在那里起的好坏，好坏，好坏。啊，修行这一条路难，就是在难的人起着心愿以后，要想要不要心愿就难了。你已经习惯养成了，想养成了以后，心脏，你看一个烦恼滋润下一个烦恼，一个烦恼滋润下一个烦恼。如果你不跟他刹住脚，你现在纵容他，让他趁性啊，趁烦恼性而起，到最后就越来越困你，越大团，就制止不住。那唯有修行人的清淡，就是，过去有一个哲学家讲这句话不一定对啊。他讲说快乐，他是悲观主义者，他说快乐其实是痛苦的减少。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点道理。其实，在佛法里，他讲这句话，其实说世间本来是苦，那没有真的快乐，所谓的快乐不过是痛苦的减少。那这句话好像有点像佛教的一面讲，可是佛教才不这么讲。佛教因为快乐不可得，哈，痛苦不可得，谁跟你讲说减来减去的，对不对？好，所以说，不过我们这句话不在讲吗？当痛苦的减少，快乐不过痛苦的减少，那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世间里面起分别的时候，你之所以快乐，我们在佛法所以清淡呢，只是造作性减少啊，并不是实有快乐给你痛苦减少，而是你的造作性减少的时候，反呈现出来的清安。我借着他的词来转一下，这样而已。所以真正的解脱清安，并不是心得的，而是你在修行当中，你的造作，你刚开始是勉强而行之，很痛苦。可是当你慢慢开始产生对抗力的时候，你能坚持白人一直在开始，你对抗久了以后，你减少一分，就是说他的牵绊力一旦落，你就缓解一份快乐。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忍辱，我们一直很难讲究忍辱为什么会快乐？那怎么忍辱真的很苦啊？问题忍辱之所以忍辱啊，你必须要看清楚，如果实有可忍，就不容易忍。如果你能从这个角度去修忍辱啊，你就发觉说，其实啊，那个狗戏杀那些啊，其实都无法换取我在法上的安定的快乐。你会在修行上得信心，这个信心是最，你会发觉，因为你有一种出离感，有一种脱俗感，有一种超越感。你知道你在很多烦恼里面那种超越出来的心情，那种解脱的感觉啊。不是真解脱啦，解脱就是把束缚的解开的那个束缚感不见了，那个感觉你化解，真的忍辱得清安，得自在，得喜乐。否则你还在忍呢，用相对心去忍，忍不来哦，而且硬压的，那到最后没办法，你必须要从佛法，所以去得那个。所以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能解脱，能在修行上那个。你如果用着于尽，执着于尽去造作去安排，到最后只是用烦恼心滋润烦恼心。好，这里我自己那这样啊，我们要看看，若欲无尽，当忘其心，心忘即尽空啊。这就是我上次讲说，幻中行化，行幻化幻，幻尽行矣，生灭俱矣，对。为什么还要换？那只是我们随观换， 可是当时候莲花姐说，你能行所行，你如果还有一个对待的能行所行，能化所化的哈，那这个都不会究竟。所以你心望着净空啊，哎，净空即心灭，若不忘心而但除尽，尽不可除，只易昏老啊。我这时候我就给他写一个啊，除尽之心呐、啊，反滋润生尽之心呐、啊。要你想要除这个尽呐、啊，你想要除这个尽，是不是就是一个欲望一个念头？这样的念头是不是让你原来会创造妄想的心更强？
多一个心，
就是说弄巧成拙了啊、哦。然后本来是要用一个心去把一个东西去掉，就越弄越复杂，越弄越难。剪不断理还乱，就是这句话，就是这样。因为你本来就应该当下放下，可是你就硬要去剪它，因为一剪到最后勾勾，人家本来是乱它的，你现在连剪刀进去，乱在连剪刀都下去了。所以啊，佛法没有一点要领的话，在这个世间里面行菩萨道，弄得跟凡夫没有无。你就是啊，不依不依的，为什么？因为剪不断理啊，你没有要领。所以，如果有人发现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你要学会的什么方便的空观。你如果这一片空的之见没有养成，你在这世间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怎么？你没有善巧啊，你是在这里轮回啊，你哪有什么？你因为如果在这世间修，其实他的功德胜过在啊经典说的胜过在极乐净土，这是一个鼓励的啊，这个都很难定说了。老实讲，严格，如果你们现在听懂这个道理话的话，你就知道说一切都是由他升起的因缘，不说他错，可是也不是必然如此的。为什么法升起各有它的差别不同啊？啊，很难完全一概全部讲完了。可是至少我们知道，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在污秽的娑婆世界修行某方面，在历练磨练身心是比净土好。问题是为什么我还往生极乐净土？因为我们发觉没有一些技巧去那边两三下，就是说要渡人，被渡了还谁渡谁都还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经常用，如果没有掌握一个要领啊，你说哎呀，这个水很脏，所以我们就要倒一个水去清。结果你倒下的是另外颜色的水，哇，这个本来就已经脏了，现在弄得不能连脏净都搞不清楚了，乱掉了。颜色本来说啊，本来是红色的，你现在用另外一个颜色弄到这些不红不绿，不什么东西更复杂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能佛法的准则掌握不到，修行到最后是对错对错，到底是怎么说，到底应该怎么样？这个讲这样讲。嘿，我往了那么多角度，好啰嗦啊，歪差别啊！这个歪差别，你要么就真正照这个讲，就不理他，不是啊？你要不理他，是起一个对立心不理他的。你真的不理他，是不执着他，就他最开始就叫你不要理他了。但你用他，你又不能理他干什么？你又执他干什么？对。那弄不清楚到最后话何去何从啊，本来我在世间里面有另外世间的烦恼，进入佛门呀，八万四千种法门，我在家里有两三种就已经够烦了，结果进入佛门有八万四千种，是不是？哦，所以说入了佛门读书读到很起烦恼，所以这不是就是苦闷的出家人。谁叫你苦闷呢？人家本来很愉快的，你为自己要弄得苦闷，因为你自己也不好用心，对不对？你会得嘛？去那里绕了老半天，甚至佛法已经跟你讲了很多次了，叫你放，叫你找到原点，你又不愿意啊、哦？那会得自己啊，那自我虐待很高兴。所以我们讲说修行，有时候弄不好，还真的有点自虐狂，不是吗？在家还没有八万四千呢，出了家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可是实际上出家是吧？我告诉你，这真的是殊胜难得功，殊胜因缘。如果你能知道出家，出六成家，对不对？今天有幸得闻这个法，好、哦，那你又能实际上去实践。你开始踏上这一条路，虽然路还蛮遥远的，可是你一分一分开始远离那一份束缚， 这是世间人百千万劫难遭遇吗？不是吗？这是佛法所说的、啊、就是我们每次讲的、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其实这时候讲这个就很有用了，不是吗？是。故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复何求哉呀、啊？好，万法唯心，先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准则。先把万法的一切，你在外面呢啰里啰嗦的东西，把它抓到一个点，然后再把这一点拿掉。这是修行的宗旨。所以你看，现在万法有种种病，我说种种法，然后到最后把你的病慢慢简化，简化到剩下只以心来修，然后执着一心的时候再将心空掉。好，我给你一个如来藏，让一个如来藏建立诸法之地，在这个诸法其实边边修学，到最后观如来藏，空如来藏，那不是就是原来这个如来藏说法的妙用之处吗？何必去认为如来藏不好？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任何法门，其实在讲空中的时候讲般若，难道不是如来藏吗？老实讲，嘴巴不讲道理一样。为什么？你必须立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可以让你清净，那你拿这个法则去观，到最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有空嘛，让这个建立空，一名是假名，你看还要把空空掉，所以空也不可拿，所以他立一个空，其实这个空的意思就是如来藏嘛，那如来藏是讲如来藏啊，空中的讲空嘛啊，所以那如来藏到最后要空如来藏，那空呢？空也要空啊，那不是性质其实一样啊，那有什么好分？哎，我们今天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